各位亲爱的朋友晚安。昨天我们有提到今天可能开一本新的书，那网络上的朋友呢是在提到说可不可以开未知的实相，那我想也好，因为离我永生再来是个人实相本质，然后个人实相本质之后呢其实紧接着就是未知的实相。那这本书我们在洛杉矶的话呢是算是我们第二本书，我们是从离我永生开始，然后呢离我永生的同时是有在开个人实相本质，然后呢再来就是开未知的实相。所以这本书呢大概你现在我们看过这本书的时间大概有了至少14、15年的时间。那14、15年前呢我们在念这本书的时候，我们是请一位我们这里的朋友来帮我们开始朗读，那也就是开启了我们对赛斯书朗读的这个新的工作啊。那蛮巧的齁，就是说今天也有一个朋友呢，他我请他说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写来问我，那结果他也提到了这个念书的事情，所以这个也算是一种同时性或者是巧合性吧。好，那我们今天可能没有办法一开始对未知实相做太多的描述。好，那基本上的话呢如果你看到未知实相，那么罗对这个未知实相的一个注解的话，那他是以一个角度在谈未知实相的齁，那他是认为是这跟同时的时间跟无限的可能性是有关的。换言之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属于一个有时间的实相齁，有时间的地球，那所以呢我们一切都是以时间来衡量或者放在我们内心里头。可是在时间之外呢齁，在时空之外在我们所了解的记忆之外的话，那么其实有我们所未知的一些事情。那所以今天的课程的话齁，我想我看了一下这个罗的注是非常长齁，那当年录下来的录音大概就有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长了。那所以这个没有办法说在今天当中呢把整个未知实相的序来做一个介绍，那不过我觉得没有关系，我们就先开个头好，那就表示我们从今天开始每一个礼拜天我们会来讨论一下未知的实相。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蛮有趣的，因为这本书是15年前我们读的书，那也让我想起了一些15年前的刚刚开始在洛杉矶创立读书会的这些好朋友们齁。那我现在呢就先放一段15年前的录音齁，这是我们这边的副会长齁 Debbie 帮我录的，那也是感谢他，因为从那个之后几乎他把每一本的赛斯书齁都把他朗读成一个资料齁，一个档案资料。那我现在虽然没有把现在已经没有再放在网络上了，不过我相信如果大家手上大概都会有这一类的资料吧，好，那没有关系，我先播一段这个未知实相一开头的真的诗，因为未知实相的序呢是以真的诗做开头的，各位稍微听一下这个朗读的内容。好，先谢谢。
夏日即冬日，今日即明日，而现在即过去，万事皆空，而世事皆恒久，既无开始，也无结束，既无可堕落之深，也无可攀升之高，只有这一刹那，这光之摇曳，片照空无，但哦，如此光明，因我们即在太空颤动不定的火花，燃烧永恒于一霎之恩宠， 因为今日即明日，而现在即过去，万事皆空，而世事皆恒久。
这首诗是曾在23岁写的一首诗哈，罗在下头有一些注解，他说呢，这是1963年4月，当曾23岁写的诗。那这里提到说，在他不成熟的作品里面，他的神命天性已经在肯定其与生俱有的知识。那各位去想哈，1963年的四月，我们知道早期赛斯克哈，就是所有的赛斯资料呢，它是开始在1963年的12月2号啊，也就是曾跟罗在玩连硬盘，然后呢因此引来了富兰克瓦特，然后慢慢赛斯进来。那所以如果用时间上来看的话，1963年的12月2号跟这里罗的著说是1963年的4月，那个时候曾是23岁，那他写这一首诗。那各位去思考一下，其实1963年在曾身上发生很多事，比如说他写的那个意思是物质的实相是由意念所建构的，然后呢大概是在1963年的11页嘛，那曾写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称他是称他当作是一个悟道的文章。那在11页之前的这个4页，其实他写的这一首诗，那我们可以从他的诗当中可以看得出来，其实他几乎是把这个时间的部分呢，时间的问题在他内心里面他应该有一个相对的领悟啊。那基本上这首诗最主要是在讲的问题是时间是同时性的，所以今天就是明天，现在就是过去，然后万事皆空，而世事皆恒久，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那也没有什么地方你是会堕落，那也没有什么地方你是可以攀升的，那我们只是在这一刻当中就像光一样的摇曳，那这个光呢我们遍照了所有的宇宙，然后呢我们就是那个在太空当中闪射不定的那个火花，然后呢万事虽然是皆空，可是呢就没有一件事情是会遗留的，所以世事皆恒久。那从这个诗当作是未知实相的开场白，然后呢我们去思考一下，就是那么未知实相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是不是有暗示着我们一个想法，就是如果你看穿了时间啊，那么你就知道除了时间，我们所了解的这个地球时间跟我们了解的现在之外，其实是有一些我们的内在的事情是我们不了解的。好，那这里呢这个约瑟呢，或者是叫罗呢，他在他的序里面他提到，他说1975年4月19号我开始写这些注释的初稿的时候，虽然是在我的名下，但是其实呢还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赛斯大力的协助，所以我才能够完成。好，那赋予这些注释非常完美的结局结尾，能够让这个注释变得非常完美，是因为曾跟赛斯的帮忙。好，那另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赛斯自己提供的一封给新的一封给来信读者的一封信，那我在这里呢我也把赛斯的这封信把它先让大家先听听看。好，那大家稍微等一下。
亲爱的读者，鲁伯看过你的信了，约瑟也一样，我对其内容也是知道的。我们还没有任何外在的组织，因而没有秘书可以帮忙回信，也没有中间人去写花俏而预先包装好的回信。鲁伯及约瑟是注重个人隐私的人，他们与宇宙 也有种一对一的关系。这种特质是指他们抗拒形成任何组织，即使这种组织会有助于回信，所以我来口述这封信。虽然它会被寄给你们当中的许多人，却是写给你们每一个人的。而我只是觉得遗憾，我无法个别深入于你们的热望、挑战与问题里。你们有些人在喜悦中写信来，有些则在忧伤中写信来。有些人写信来诉说你们已找到的答案，而有些人则写信来要求答案。在任何情形里，能量都随着这封信送出去给你们了。那能量会唤起你们自己的能力，它会引你们到只有自己能有的洞见与解决之道，会让你们与自己存在的基础接触。而终究来说，所有的狂喜与答案都是流之涌现的。我的目的并非为你解决问题，却是令你与自己的力量接触。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借由给你即使是最悲惨问题之答案，而介入于你与自己的自由之间。我的目的是要加强你自己的力量，因为终究来讲，你存在的神奇就足以帮助你找到成就、了解、丰富与平静。你们的问题是被自己的怀疑所引起的，这些怀疑的升起是因为你们已与自己存在的价值失去了联系。让我在此加强那个价值，让我加强我对你们天生具有欢喜随缘而超脱任何你们现有问题之能力的信心。如果我尽自替你们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就否定了你们自己的力量，而更进一步的加强了你们已有的无力感。不过我知道你们可能会觉得累了，而有时候送你们一份能量可以令你们振奋一下，所以再说一次，随着这封信，把我对你的存在欢喜之认可，以及你可以用来加强自己活力与力量的能量送给你。并非所有的信都是由邮差送达的，因此就你们寄给我的信而言，每个人应该都会得到来自我的你们自己的那种内在回应。不过我在许多方面是作为你们自己心灵的一个发言人，所以那内在的讯息会是来自你自己更大的存在。由那个多次元的实相层面，我向你致敬。赛斯。
各位朋友，你听过了这一封赛斯写给每一个人的信，每一个读者的信，那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相对的感动。那在这里头呢，赛斯其实表达了一些他对我们的人生的一些看法。比较重要的几点，刚才有提到，鲁伯跟约瑟是个非常重视隐私的人，他们跟宇宙间也是一对一的关系，而这样的一个关系呢，形成的这个特质了，他们是抗拒形成任何组织的。那即便这个组织是对回信是有帮助的，各位，在那个1960几年的时代，那因为他们开始出了一些赛斯资料之后，其实有很多看过赛斯书的读者也都会写信来询问真跟罗有关的问题。那习惯性或者是礼貌上来讲的话，我们总是要回这个读者的回信嘛，可是他们又要谋生， 啊，然后又要传赛事资料，然后鲁国又要抄写上课的笔记，那他们实在是没有时间可以回信，或者是做任何跟读者之间的互动。那除了这个之外，我想比较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比较更重要的问题是，他们是一个非常重视隐私的人。那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念台瑞资料的话，你也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Elna 跟 John 他们也是非常重视隐私的人。我在上一节课有提到，他们宁愿透过网络，但是他不愿让人家知道他们在哪里，或者是说让他们就是说什么开工作坊啊，或者是成立基金会，他们都完全不来这一套的，那甚至干脆就搞消失掉了。所以一般在学身心灵的人呢，通常都会比较重视自己跟宇宙之间的那个一对一的关系。我们跟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宇宙其实就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那各位去想一个问题嘛，我也经常在我的读书会里面有提过，我们每个人呢，我们的世界是我们所创造的，我们由内心所创造的。当然那个 own 那个字 I create my own reality， 那个 own 那个字是你在创造你自己的世界。当然啦，我知道有一些老师呢会引经据典说其实是你对世界的你个人的观点，不是说你创造世界哈。可是呢，如果你再所读一下赛事资料的话哈，其实早期课他就提到你就提到一个罗的问题好了哈。我上次有提到嘛，罗问赛事说，那如果我死了以后，我想要再回来这个世界，我有没有可能回来？那赛事的回答是说可以回来啊，可是你自己创造你那个你所知道的那个世界。换言之就是它不一定跟其他群体是所造成的世界是有交集的，不见得哦，不见得会有交集。那既然是这样的话，你各位去想想看齁，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去面对于我们完全完全面对的这个世界。那这里头是有一个很深的用意的，这个用意就是说你所看到的，你所接受到的，你所受到的任何刺激，你觉得你富有聪明才智，或者是说所有的亲密关系，或者是有钱没钱，或者是漂亮不漂亮，其实这些东西呢都是你跟宇宙间一对一的关系。也就是赛斯所一直提到的一个观点，就是没有受害者。这个世界是你自己由你内在所形成的一个舞台，所以这才叫做你跟宇宙间有一个一对一的关系。你不是要透过别人或者是形成一个组织，然后呢人多势众来壮胆。我觉得赛斯是他们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以约瑟跟鲁伯来讲的话，他们也一直都是强调个人性的。所以这里赛斯就提到说，他们跟宇宙间有一个一对一的关系，而这个特质是指他们抗拒就是即便有人要帮他成立基金会，即便他有钱赚，但是他抗拒组织，即使这个组织有助于回信。那各位稍微去回想一下，你们大概都知道克里斯纳穆提他当了这个世界明星会的主席，他是总负责人，是董事会董事会董事长哈。他们有几万人的全世界的会员，然后要拱他当救世主。那他一上台就跟各位讲说，我们就是说呢解散这个组织哈。为什么呢？因为真理不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寻求的，那也不可能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教导真理啊。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或者是说我哪一天也把这个他的那个宣告文好，然后给大家做参考。那所以这些悟道者或者是这些心灵成长的先驱呢，其实他们都知道他们跟宇宙间是一对一的关系的，而且他们基本上是抗拒任何组织的。好，那我们是以人世间的想法，我们觉得说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组织，因为组织才会有很多人才会去怎么样 做很多的事情，那可是某个方面来讲的话，这些都变成一种自我的行为，而这个自我的行为你可能会妨碍自发性跟你内在的流动性，好，而且就刚才的那种罗跟真的个性来讲的话，因为他们比较会在乎他们自己内心的感觉感受的人，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给大家都参考了。那赛斯说我来口述这一封信是，虽然有很多人哈，赛斯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来口述这一封信，虽然他会被寄给你们当中的许多人，但他却是写给你们每一个人的哈。他说我觉得遗憾，我无法深入你们的热望、挑战跟问题。那有一些人呢，他从喜悦当中写来这一封信，有些人呢，他是在忧伤当中写来这一封信。那有些人写信来诉说你们已经找到答案，那有些人呢则写信来要求答案。那赛斯的解决方式是什么？赛斯的解决方式是说，在任何的情况里，能量都会随着这一封信送出去给你们，而那个能量呢会唤起你们自己的能量，它会引你们到你只有你们自己能有的洞见跟解决之道，它会让你们以自己存在的基础接触。那为什么呢？他说终究来讲，所有的狂喜与答案都会随之涌现。所以这个是赛斯在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不会告诉你答案，他也不会想接你的问题，那他也不会个别为你的问题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办。可是他的意思是，当你的能量被唤起了，他随着信来鼓励你，然后呢在信当中送出了他的能量，那这个能量呢会唤起你自己的能力，而能力呢会引起你对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洞见跟解决之道。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其实真正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好像失去了能量。那失去的能量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失去的能量是我们失去了行动力，我们不敢有动量，因为能量等于动量，能量等于行动，好，那行动等于意识，所以当能量失去了，那么行动没有了，那能量会更加的减少，因此我们的洞见找不到。那我们如果要洞见的话，我们不是从哪个人身上去取得洞见，因为就算你取得洞见，那个是你在可能你在头脑上你了解了，可是它并没有办法在你的内在意识当中去增加那个动量。那我们刚提到了能力的增加，好，会直接引起意识的输入进来，然后我们内在的意识一旦输入进来，我们的问题一定会解决。那这就是赛斯的一套非常简单的逻辑，就是如果你一直坚持了一定的工作，那么你坚持一定的工作之后，那这个工作呢会产生新的能量，那能量产生以后，你的问题会自动会解决的。好，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我的目的并非为你解决问题，好，却是令你跟你自己的力量接触。好，也就是说真正在解决问题哦，不是赛斯。所以有很多人在问说，赛斯你替罗跟真解决了十几年几十年的问题，好，我从第一节到都一千多节，过了三十年的时间，二十多年的时间，好，那为什么你都没有办法帮他解决问题呢？好，那其实他这里提到，我们的问，其实我们来到这个人世间，我们不是在解决问题，我们是在创造，我们是在体验，那我们是在觉察我们自己。好，因为对内在来讲，其实没有真正的问题。好，所以。各位，如果你真的理解到赛斯的一个最基础的教学方式的话，他跟你讲说，我的目的不是在解决你的问题，我的目的是要让你跟你自己的力量接触。好，我的目的不是要借由给你最悲惨问题的答案而介入你跟你自己的自由之间。那各位，我们去想，如果说我今天当老师，或者是说我当一个諮商者，然后呢我来介入你们的问题，然后我提供我个人的看法， 就算是我今天提供的看法，我也都只是希望引起你自己的力量，好，然后引发你自己的力量，引发你对事情的观察。那我基本上是也不能介入你跟你的问题之间，好，你的自由之间。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跟你的自由之间受到阻碍，比如说你现在相信我的话，那么你失去了你内在的一种接受信息的自由的话，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由自发性去解决你的问题。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一个关键问题？这个关键问题就是我们要解决我们所有的人生问题，它一定来自内在，一定是自发性的，一定是心理脉动的，好，一定是内在意识所产生的。那我记得我在昨天的课程当中我也引过一段话，也就是所有的问题都是内在可以解决的问题嘛，那是个人实相本质，塞斯对个人实相本质的破题，他所提到的一个观点。那么现在呢，他在这个未知实相他又来一次了，他跟你讲说，我不是要帮你解决问题哦，我是要让你跟你的力量接触哦，我不是要给你答案哦，我是要介入你跟我不能介入你跟你自己的自由之间。那其实这句话说起来是非常的我们不太懂他的意思，就是什么叫做不能介入我跟你的自由之间。好，那因为真正的重点是在于我们来到这边，就好像你有个孩子，那这个孩子你送他到学校去读书，那你真正假如说我们今天不以那种竞争啊，或者是孩子的将来做考虑的话，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孩子要自己去学到他自己的功课嘛？如果说孩子的所有的功课都是你帮他写的，所有带回来的答案都是他没有想过，都是你帮他填的，你觉得这个孩子他会思考吗？他有可能进步吗？好，因为他的问题都是你帮他答的啊，所以孩子永远都不会进步啊。那一样的情况，假如时间是永恒的，假如刚才你们听到的那一首真的诗，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万物皆空，但是世事皆恒常。那换言之就是，如果时间不存在，那么安全感也不存在啊。如果时间不存在的话，有安全感吗？如果时间不存在，有恐惧吗？如果时间不存在，有成就吗？有需要争执什么吗？因为时间是不存在的啊。那我们需要时间存在，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们现在在洛杉矶，然后有100万人确诊，那你在随时出门，即便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像我昨天我去买 pizza， 好，那平常我们是不会到外面买东西了，但是因为我们是到新的家哈，去整理一些买回来的雕塑品，那所以很重，所以大家一起来搬。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本来我是想说到 Costco 去哈，我们就直接在店里，然后拿了就走了，就没有想到差2分钟 Costco 关门了，然后我就跑到 Pizza Hut 去拿。好，那我推门的时候呢，我推不对的门，所以另外一个门我不自觉就用那个手去推另外一个门。那我怎么知道另外那个门上面有没有病毒呢？是吧？那有没有可能说，哎，从此以后老茶就再见了，你们就再也看不到了，有可能啊。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在任何时刻，我的内在如果要回去我就回去啊。所以时间如果不存在了，那就好像我经常在讲，如果你以时间为师的话，你知道你的生命是有限的，你还有多少年可以活，假如说你清清楚楚知道，你清楚知道说，哎呀，你还有10年，或者是你还有5年，或者甚至只是你是明天。好，我昨天在新闻上看到有一些年轻人呢，他们跑到钱柜去唱歌嘛，他只是朋友聚餐去唱个歌，结果好像有一个年轻人就被烧死了，不是烧死了，好像是呛死了哈。那但我们觉得非常的惋惜，因为就是高科技的，也是高科技的非常有前途的年轻人嘛齁。那所以说真的，如果说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话，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要面临这个问题的话，就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基本的问题不是你有多有钱，你有多有名齁，或者是你拥有什么东西，而事实上是什么？是你内心 的创造力能够表现，你的爱能够展现出来，我觉得这个反而是比较重要的。那你可以看到塞斯的这一封信当中，他有提到很多的东西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说，我并不是要替你解决问题，我只是希望让你跟你的力量接触。那跟力量接触，跟力量接触就是等于跟你的能量接触，跟能量接触就等于跟你的意识接触，跟你的意识接触就等于你的创造力可以自发的流露出来。那么要自发的流露出来，就必须要你跟你自己的内在有一个自由的空间。那这个自由的空间绝对不是任何有名的大师教主或者是什么老师可以帮你忙的，或者是他能介入的。那假如说有一个所谓的长者，或者是说非常有名望的人，那你去看他可能只有10分钟或15分钟，他讲的每一个字你都必须要完完全全遵守。好，那不管他讲的多有效，或者是说多有智慧，可是基本上那仍然是只是提供你做参考啊。那如果他讲的答案跟你内在的动力或者是你内在答案不一样的时候，那你还是要follow你自己的内心啊。好，我们有的时候是觉得说，哦，某某智商是很厉害，他的计算时间方式呢，他人家是每一天可能2个小时1个小时，现在可以为了节省的话，我们智商时间改成10分钟一节。好，你又不是在做按摩，对不对？那你智商的时间的话，必须要先了解对方的问题，跟对方能够有一种硬心的感觉，而事实上你也不是在给答案，其实你要的是跟让他能够跟他的力量接触。好，所以他提到说，我的目的不是借由给你即使是最悲惨的答案，好，最悲惨问题的答案，而是要让你有力量跟你的内在接触。所以这里提到说，我的目的是要加强你自己的力量，因为终究来讲，你存在的神奇就足以帮助你找到成就、了解、丰富跟平静。好，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存在，我们的内在就会让我们找到成就、了解跟平静。好，他说你们的问题是被你们自己的怀疑所引起的，所以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们对生命没有信心。好，当我们每一步走在我们的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好像是在一种恐惧里头，是一种未知里头。好，就好像我们现在在洛杉矶，我们每一次出门回来，你不知道会怎样啊。那网络上有时候经常有朋友在传，他说哦，他去接他的儿子，好，从哪里回来，那他们也非常非常小心，都戴着口罩啊。那他所有的事情都是立刻洗澡，立刻做所有的防护工作，可是他自己却中奖了。啊，他说我明明防护的这么好，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啊，那所以这个东西呢，你只有从你的内在的灵性上去了解，我觉得这比较重要。所以我们真正的问题是从我们的怀疑所引起的。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生命真的有非常强烈的信心，非常有自信，然后你不是，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以死亡为师，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放松你对安全感的恐惧的话，那么你才有一个内在的自由，然后你才能跟你的内在的空间呢，能够做一个回应。好，那我昨天也提到，我们昨天在我们的新的家嘛，那我也提到，其实我们在这个房子当中所花的那么多的钱，其实在16年前我就从一个我们洛杉矶的一个陈太太当中的口中，她告诉我。那我为什么会记得这么清楚？因为我第一次我去找她的时候，我准备是拆她的台的啊，因为我是学数理的哈，然后呢，我的科学的观念非常强啊。那我只是想说，朋友在讲这些事情太好玩了，我想去拆她的台。就我进去之后，他所讲的事情，我只能跟各位讲，我是垫着脚尖走出来的，我好像走在云端上。为什么？因为他 把我所有的细节都讲得清清楚楚。好，那所以让我觉得说，这怎么可能？你又不认识我，你怎么知道我家是什么什么情况？好，那像昨天那位朋友哈，他说他来这边洛杉矶找我，我们根本没见过面呐、啊，我们根本没有认识啊。那像今天我们在讨论未知实相，然后我提到之前的Debbie 的朗读，然后今天我有一个朋友，诶，他就刚好寄一个问题给我，那等一下我也可以顺便把他的问题齁、哦、给大家参考、哦。我这个朋友呢，他的灵性程度依照我个人来讲，我觉得他是蛮高的。哦、我认识他也很多年了，可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齁、哦、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齁、哦、他是长得怎么样或怎么样齁、哦。那但是呢他有一些问题，然后呢我就提醒他说，诶，你要不要自己把这个道瑞资料齁就好好念一次。那五册的道瑞资料他花不到五天的时间呢，他就全部把它详详细细读完了。好，那所以他的爆发性是让我非常的敬佩齁，说真的我只能说我佩服的五体投地齁。那我其实给他一些鼓励。那各位去想想看齁、哦、其实他的问题，诶，各位你去思考一下，等一下我会把他的那些他讲的话呢给大家听一下，因为这是他允许的。那我跟他讲说，你要不要干脆齁、哦、我就说你是玛丽齁、哦、我是这里所有的女生都是玛丽嘛齁、哦。他说没有关系啦，你可以直接讲我的名字，你可以直接把我的所有内容公开没有问题。但是基本上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我们还是保留一点隐私，所以他的问题因为还是有一些隐私性，所以我还是不公布他的名字是谁。不过他呢是不在洛杉矶，他是在美国东岸，美国东岸离我们这里非常远，而且恐怕也没有什么就是说互相见面的机会了。其实我曾经去过他们的城市附近，但是也没有什么时间或者是说机会见个面什么的齁、哦。不过他是个年轻人，可是他的爆发力非常强的齁、哦。那我觉得他自己就可以找到他自己的答案啦。好、哦、这里就赛斯所提到的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让对方有力量，让对方有信心，然后呢当他有信心有力量之后，他自然会自己去产生他的问题。所以赛斯的教导是说，我的目的是要加强你的力量，终究来讲你的存在的神奇就足以帮助你找到成就、了解、丰富跟平静。那你的问题是被你自己所的怀疑所引起的，而这些怀疑的升起是因为你们已跟自己的存在失去联系了。好，那所以我们的问题，好，假如按照赛斯的这么慎重的一种说法的话，他的说法其实蛮简单的。我们所有的问题是因为我们跟我们自己的存在价值失去联系了。那什么叫做存在价值呢？也就是我们昨天的那个破题嘛，就是说你的内在希望你去完成体验某件事情，可是呢你却从来不愿意去体验它。好，那所以呢你不但不去体验它，你还跟它切断任何的联系，然后你永远要用自我去控制所有一切，所以你会跟你自己的存在失去联系。那赛斯是这里提到说，让我在此加强那个价值，好，让我加强我对你们天生具有的欢喜随缘而超脱任何你们现有问题的能力的信心。你看这里他提到说我们只要欢喜随缘就好。今天如果说你今天生活在贫民窟，那就贫民窟就好了。我今天如果是不小心出去旅行，然后在轮船上，然后这个轮船有确诊病毒，那你还是可以欢喜随缘啊。你还好又有什么用呢？像我现在人在美国，那很多人讲说，哎呀你赶快回来台湾啊，你赶快啊，赶快坐飞机回来啊，你台湾又不是没有朋友，又不是没有家，你干脆是回家回台湾啊，等疫情过去再回去啊，啊你年纪也大啦、啊、你这样是不是比较安全？那对我来讲，我觉得我天生就具有欢喜随缘 超脱任何现有的问题的能力啊的这样的信心呢、啊？我觉得事情发生那就发生啊、哦、我们读书会的朋友常常会笑我，你要不要吃花生呢？好，我们继续哈。那赛斯说，如果我尽智的去替你们解决问题的话，那么就会否定你们自己的力量，而更进一步的加强了你们的无力感。好，所以这个事情，各位去思考一下，这个事情是严重的哈。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去找一个大师啊、一个心灵老师，然后他尽智的把你的问题解决掉了，那么你是不是每一次有问题都想去找他来解决呢？好，那我刚才提到陈太太哈，那我去了一次以后，我就发现哇，超准的哦，神准简直不得了哈。好了，从此以后，我有任何问题都想去找他。那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在纽约参展，然后有一个包装展的台湾来的朋友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洛杉矶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哈、哦，那他可以帮你算命，他神准的啊、哦。然后我把保洁情况说给他听，然后他听了以后，他就超迷的哈、哦，然后他就特别在洛杉矶停留，然后去找这个陈太太。那找了以后呢，每一次他到美国来参展，他一定会打电话给我，一定会叫我带他去找这个陈太太。那所以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哈、哦。陈太太讲得非常准，而且他可以知道你所有的事情。现在问题是他介入了你跟你内在之间的自由。其实就好像我说的，那如果我现在知道，我现在知道说我会碰到什么事情的话，对啊，那当然我是知道现在碰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会比较松，没有错了。可是某个角度来讲的话，也有一些朋友跟我讲说，那其实假如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就会介入啊，你介入事情就不会这么严重啊。所以这个东西的话就是看用什么角度去讲嘛。那就像我昨天有提到，后来我跟我太太讲说，那要不要大型的工程齁、哦、你要建筑的话一定是要开标嘛。那虽然没有错，之前的标是给他做的，那现在要再重新再扩建或什么的话，那这个部分没有，如果没有经过标的工作的时候，那他开什么价钱，那你就得付什么价钱啦、啊。好，那所以我把这个 idea 给他之后，那么他就坚持的就是说，好，我新的部分你现在停下来了，因为不是说没有这个新盖的部分我们就不能住这个房子啊，而且我们现在根本就没有在住啊，已经好几年没住了嘛。好，那所以不是说非住不可。那所以当他的态度改成这种样子的时候呢，应该是价钱又少了30%吧，40%，是一笔蛮大的钱啦、啊。好，那省下的钱几乎也是可以买一栋房子的哈。那我要讲的意思是说哈，假如你要解决你的问题，而且你也相信这个世界你是跟宇宙间一对一的关系，那如果你的人生的寿命长短，你的能力的多少，其实在乎于你跟你的内在的接触，假如这些东西被确定以后，然后所有的事情其实你的抱怨是会完完全全没有了，然后你的冲力，也就是说那种爆发性，它会完全的增加。那我再提到我这个美国东岸的这个朋友，好、哦、从来素昧生平，从来没有讲过见过一次面的这个好朋友齁、哦、虽然我们年纪大概有差蛮多的吧，我猜他应该是二三十岁的年轻女孩子啦，好、哦，虽然是这样哈、哦，但是呢，假如他能够按照他自己的力量去操作的话，那他在短短的五六天的时间，啊、哦，他就可以把整套赛事这个道瑞资料厚厚的哦，五本书全部读完看完，好、哦。那所以读完之后呢，他自己的能力好、哦、或者是信心也增加很多。那甚至于他在传给我的这个信息当中，他也提到他甚至于有蛮长的时间是在一种忧郁的状态，或者是无力的感觉，或者是不知道 所为何来，或者是将为何去，或者是生命是不是可以继续下去，这样的信心都没有了哈。可是当他慢慢自己在做一件他喜欢做的事情，而且他觉得有收获的时候，那对他自己的帮助就会变得很大了哈。啊，所以这里赛斯有提到，就是说各位去思考一下啦哈，就是我们真正要自己懂的事情，就是我们怎么样利用我们不断的行动，不断的能量的增加，然后来增加我们跟内在已经失联的那个自己。那各位，什么叫做我们自己跟自己的存在价值失去联系呢？意思是它跟你的天赋失去联系，也就是说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或者你所表达，或者你所创作的事情，其实跟你的天赋是完全无关的。那你的天赋其实是在你喜悦的事情上面。好，如果说我们今天已经很久都已经失去了快乐，已经失去了我们自己的信心，那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价值的联系，那么当然你就跟内在的自己是失联了。好，那赛斯的重点是什么？赛斯的重点就是我在此加强那个价值，好，让你能够变成欢喜随缘，好，然后超脱你自己的能力。好，他说如果我尽自尽力解决问题的话，我就否定你们的力量，然后你会更加的无力感。那所以各位去思考看看哦，我们现在所学的赛斯资料，其实比较重要的还是个人性，你要自己学。好，你当然可以听一些演讲啦，或者是来这边听我们的课程内容或讨论课程内容，可是这些内容真正的意义齁，它并不是说你要相信我讲了些什么，而是说这些话能够启动你什么。这也就是我一直的一种原则，就是我各位一定是经常听过我讲那一句话嘛，如果我的意见跟你不一样的话，拜托请你采取你的意见，对吗？好，那我也一再强调，其实没有真正的老师哦，不管你怎么样叫我，你可以叫我查书，可以叫做查老师，或叫做查主任之类的哈。那他为什么叫我主任？是因为我们认识的时候，我还是洛杉矶这边的主任了哈。那总而言之就是，每个人就有他的习惯嘛。但是这只是名称而已啊。那在内心里面，我是尊敬他的啊，我是希望他能够用他自己能力解决他自己的问题。好，所以赛斯是这么讲，他说不过我知道有时候你们可能会累了，而有时候送你们一份能量可以令你们振奋一下，所以再说一次，随着这一封信，把我对你的存在欢喜的认可，以及你可以用来加强你自己活力跟力量的能量送给你。所以赛斯在送的是什么？是对读者的存在的欢喜的认可，欢喜的认可，他很高兴的知道哎，你的存在太好了啊，这个世界有你真好，那个欢喜的认可，然后这个欢喜的认可是可以加强你自己的活力跟力量的能量。好，那各位如果你要怎么讲，就是要帮助你的孩子或帮助你身边的朋友，那我之前我也提过，其实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你要对对方的存在的欢喜的认可。好，因为那个欢喜的认可，你对他的支持，你对他的信心，其实会增加他的活力跟力量的能量。好，这里赛斯幽默的这样讲，他说并非所有的信都是经由邮差送达的。好，因此就你们寄给我的信而言，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来自自我的你们自己的那种内在回应。所以赛斯的强调还是在于每个人的问题都会得到你们自己那个内在的回应，不是外在的老师的教导，不是哪个人比较有智慧，哪个人天生是什么救世主，或者是什么大宗师，不是的，不是。我们什么时候，尤其是学赛斯的朋友，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把内心里面那个偶像崇拜齁，真的把它放掉齁，读赛斯书齁，你要自己来齁，你真的是要就像我这个朋友齁，他自己在五天可能不到吧，我想在五天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就对了齁，我对他的速度简直惊讶到 哇，我无可复加哈，我只是跟他提一下，那我也是鼓励他了，结果没有想到他真的是完成了，而且他的声音是，你各位可以等一下听听看，是蛮美的哈。所以每个人的内心里面哈，他都有他自己的力量的哈。你只要让自己的力量能够升起来，等于是虽然是个火苗，只要你把火苗一点起来的话，那星星的之火可以燎原嘛哈。我不是说猴子的祖宗叫星星哈。不过呢，在许多方面哈，我在许多方面都作为你们自己心灵的一个发言人，所以内在信息会是在你自己更大的存在里头，好，由那个多次元的层面，我向你致敬，赛斯。那你去想想看哈，赛斯可能不晓得跑到哪里去了，好，他的转世经验不晓得有多少，那。他早已就不需要再作为人、哦、就好像我们说的可能是天上的、哦、某个程度某个层次的一个高灵或者是神吧、哦、可是对赛斯来讲的话、哦、他对每个人的尊敬、哦、他在他的信上提到说他向我们致敬，那赛斯可以跟我们致敬意的话、哦、我们不能向任何人致敬吗？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哦、我觉得这个部分值得大家做参考了、哦、那所以这么一个简单的信，我把它当作是我们的未知实相的开头，因为事实上这就是未知实相序当中的第一个赛斯的资料嘛，那我就把它拿来当作是做一个开场白。那今天的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我是想先播放一下我这个朋友的来信内容，因为我是跟他讲说，哎，我们来增加一下这个节目的多元性哈、哦。我这一辈子也没多当过 DJ 嘛哈、哦，那就不如就是用这种转接的方式，可以增加趣味性啊、哦。那我觉得这样也不错。那其实我也邀请我们的丁山老师哈、哦，我说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同台上课啦，不过。你如果可以把你的想法或你的问题然后提到我们的录音档来，然后我把它会合成在一起，那这样的话大家听起来还是可以看到我们之间的对谈，那还是可以回到原来的那个状态，因为现在洛杉矶是不准相聚的，我们每个人都要 stay home 嘛，所以变成没有办法聚会，那基本上没有办法聚会是可以透过类似像这种方式，那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尝试的，那就先请大家来听一下我这个朋友的问题，然后我会对他的问题做一些解答。
乔主任晚安，感谢您让我完成我想读大瑞书的愿望。如果没有读大瑞书，我可能还无法真正的去很专心的阅读道瑞，因为自我还是很懒惰，然后每当我在看书的时候都会不由自主的睡着了，但是因为您给我这个可以表现的机会，所以我才会一直不断的激励自己要把道瑞书读完。那在读道瑞这书，我自己本身也常常做梦，因为本身从一个十几度非常依赖先生的我，到他离开，我不得不往内寻找答案，那在这过程当中也吃了不少苦，在看道瑞的书中也发觉 Elna 他本身他也是有经历过很多的黑暗期，甚至犹豫 那我自己本身也都有过。最近我也是非常的专心的在念身心灵的书，还有听您的演讲，也就下了很大的决定说我不再与任何男人有身体上的接触。我觉得好处的是我不需要分心，但是今天下午我在睡觉午休的时候，我有梦见我的肉体很渴望跟别人有肌肤上的亲密。那我想知道的是，在醒时的我，我是蛮喜欢现在的平静与享受我跟女儿的亲密的家庭的生活。我没有办法，甚至我也觉得我无法挪出那一种空间跟时间在与另外一个人交往。可是有时候身体的生理上的需求却在我梦中它不断的出现。我不晓得这样子的话是只是去接受我这一面渴望的这一面就好了，还是我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让自己能够舒服一点，而不要再觉得说每一天都有内心的这种打架。读完道瑞，我有个很开心的就是，本来我是一个很常忧郁，而且很想要就是自我了断，或者觉得在这生活很没有意义。那看完道瑞的书，让我知道说，原来我那些感觉的感受，都是因为我觉得我在群体意识里面的生活过得非常没有意思，很受不了，所以我一直在想找一种解脱。但是道瑞最后他说的希望我们从例子上去学习着手，他的意思是不是既然我们已经在这物质世上，就尽量的去想如何去创新，而不是说一直想要离开这里，或者是想尽办法要去与谁通灵，从谁的身上或者某个鬼魂身上找到答案，而是他希望我们能够活在当下，然后用我们的创造力去创造美的事物，既能够让自己快乐，也能够让别人来分享。好，再次的感谢乔主任给我这个学习读书的机会，再麻烦请您教我，谢谢您。
所以各位算是蛮巧的因为我在来楼上之前我才接到这个信，然后呢这个信的内容跟我们今天要上课的内容谈到赛斯的一些观念齁，那其实赛斯的观念应该就可以给他一些参考了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当一个人的信心增加，然后呢能量被唤起来，然后能量因为行动的关系会产生洞见，而洞见一旦慢慢建立起来的话，那所有的狂喜跟答案都会涌现。好，那就好像赛斯所说的，我的目的不是为你解决问题，我的目的是让你跟你自己的力量接触。那一样的情况齁，当然我的回答是说齁，首先第一个你问到的问题是有关于生理上的问题齁，那因为我 我所了解的就是说，其实任何事情你不要把它界定成你必须要是怎样，好，比如说我必须要是所生如意，或者是我必须要去外面接触异性，我觉得这部分的话你把它放自发性就好了，好，因为自发的部分的话就是说他来就接受他来，好，那么当你接受他来的话，那么他你因为没有阻挡的关系，他就不会变成你的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我因为念过很多克里斯纳穆提的书嘛，克里斯纳穆提的一个说法他是这样讲，他说呢有很多的生理他可能经历一辈子，那么他可能就是非常的这个守着这些戒律啦，可是呢他每一天受到非常大的煎熬。那克氏对这些生理的教导是很简单，他说你就让他自由就好，不是说你必须要去批判，你必须要守戒或怎么样，而是说你在内心里面不觉得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好的，好，或者是这样的冲动或者是梦境的冲动是不好的，你就随顺他就好了啊，好，因为随顺他不觉得你必须要压他的时候，那么他就不会反弹，好，这就是我们经常在课堂上讲的那个白熊理论嘛。当我一直觉得说哦，我不可以去吃饭，因为我要节食，不可以去吃饭。结果那个吃饭的问题对你来讲的话，好像天大地大了，好像你就说哦，我不吃饭不行哦，我怎样肚子会饿。可是平常的话，你只要不管他的话，他根本不会在你内心里面困扰你啊。好，那就偶然来的话，其实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去解决你的一个生理上的基本需要，就是说不一定是要透过别人啦，啊，就是说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哈，就不是那种罪恶感的感觉的话哈，就自然自发，然后呢让他自由的让自己的心头感觉到自己的身体状况就好了。那如果说你念好道瑞资料的话，其实道瑞资料对自己的身体它是有非常清楚的教导的哈。那道瑞资料在提到身体的部分，它是说你如果真正觉察到身体的需要的话，你去满足身体的需要其实是很简单的，不需要那种大费周章啦齁。那可是如果不是的话，你按照自我的话，比如说你到一个餐厅里面，你可能只是要喝一杯牛奶，结果你叫了一大堆的牛奶，可是可能喝了第一杯之后，你对后面的牛奶或后面的一大堆的食物，你可能根本就没有在感觉它。那身体可能要的是一种感觉，好，那这个感觉其实只要是自发的话，它是可以很容易被解决的。那这里变成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呢，你可以让自己的心是开放的。我们今天不要限定自己说我必须要现在要去找伴侣还是不要去找伴侣，因为不是找或不找的问题，而是当我们的内心里头如果是真的自由的，而且自由的表现，那么那种对应会自然来啊，不是在前面的赛事的教导当中他就提到嘛，我如果我内心里面先有那种由衷的某些感觉，就顺理成章的有一种感觉会来的时候，那么他就会来，就来就让他随顺就来。那我记得在早期课的大概940几节吧，那他也提到一个例子，他就说这个小姐是觉得说，如果她没有找到一个理想的伴侣的话，她就宁愿什么都不做，或甚至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之类的。那赛斯对他教导说，根本你不需要去找，假如你让你的才华，因为这个人是有才华的，你让你的才华去展现的话，那因为你的才华的展现，你会得到能量跟力量，那因为你有能量跟力量，你对爱的信心是很强的，所以它就自然而然会来，你根本不需要去找。你必须要去找的事情的话，是比较属于自我的那个部分，它不是属于内在的部分。那所以你假如让自己自发的去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对灵性很有兴趣，或者甚至你对传递资料也很有兴趣，或者是你喜欢某些比较有个人性的部分的话，你就按照你的喜悦去从事你喜悦的事情。那因为你处理这些事情，你的能量会增加，你的能量会增加，它会吸引跟你相配的对应物会在你的身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因为你的能量增加，你的内在信息会被启动。那就像今天的赛斯所讲的，当你的内在信息启动以后，你的狂喜会涌现，好，那么你的吸引力会造成。那这个绝对不是别人可以给你的答案，或告诉你说你要接触或不接触的问题，因为那个都只是一个问题的两面而已嘛。比如说你接触或你不接触，当我说你接触，那么那个不想接触的自己他也会反抗，或接着说我就不喜欢这样啊，而且我也不是没有试过啊，那就是感觉不好啊，我也不喜欢这样子啊，这是一个嘛。可是当你没有去接触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啊，我是不是需要，然后呢当你觉得你需要去找伴侣，或者是你需要去寻找有人能够让你依靠的话，那这样的话也会造成你说的内心的渴望，然后再来就是也会造成身体上的渴望。但是如果说身体的渴望你就自发的让他感觉到身体的需要，好，那如果你能够处理掉，那就处理掉也没关系的。如果不需要处理掉的话，你可能把自己的精神放在其他方面的话，齁，那这个东西也是可以处理的，齁。我觉得说在当你看到赛斯的这一个信，齁，那因为我已经把那个朗读的部分放在前面了，所以你们也可以在那个部分看几分到几分之间呢，或者是你把那个部分就直接把它来多听几次，齁。你去想想看赛斯的这些简单的这么一简单的简短的信当中呢，它其实告诉我们很多很多很多资讯。比较重要的是我们要跟我们的内在接触，我们要跟我们的价值接触，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内在在推动我们的时候因为外在的某些原因那造成行动上的不方便。那如果说没有这个行动上的不方便的话，那就不会产生我们的问题无法解决。因为解决问题并不是你要解决的，不是自我在处理的。那自我当然是有选择，可是这些答案就好像说我们提到未知实相齁，那我现在在想说，如果把这个罗的柱用时间的这个概念来解释未知实相的话，各位应该会得到一些 hint 齁，就是其实时间，我们对时间的了解，我们对时间是不是有一个一个观念，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时间给我们的感觉是比如说我这一生当中我最早能够记得的事情可能是我从婴儿时期到现在嘛。那可是如果破掉时间的话，你可以从你的前面的转世，就是非时间的自己的那些知识跟经验呢，会直接传递到这边来。所以时间它其实界定了我们这一辈子的生存的范围，好，那就是我知道我的时间就是从我出生到现在。那如果说以我们对赛事的学习来看的话，我们的时间当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辈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如果说要知道灵感或知道我们内在的其他经验跟知识的话，我们必须要跳开时间。那在未知实相里头呢，它有很多有关于怎么样回溯，或者怎么样在未知的领域当中去探索哈。因为当他在解释过个人实相本质，看你个人完完全全以个人的角度去思考的这种角度，跟个人角度思考之后去思考个人之外的东西，好，那其实这个跟破时间是有关的。好，那破时间才会变成未知实相的序一个主要的主题之一啦。好，那为什么在一开始就提到夏日即冬日，今日即明日，然后现在即过去，万事皆空而世事皆很久，然后呢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好，类似这样的观念啦。好，所以如果你看未知实相前言的标题，它列的是同时的时间无限的可能。如果时间是同时性的话，不是只有专注在一个物质时间的话，那么可能性就会变成无限的。好，那我记得在未知实相的第一节就是上的第一节当中，它是从一个照片开始的，它从一个古老的照片当中，它从那个照片当中呢，他把自己进入那种类似像我们说的迷幻状态或者是恍惚状态，然后呢他可以从照片当中的某一个角落慢慢的用想象 转入其他的街角，然后既然在意识上他可以感觉到其他的事情在发生，而且可以知道其他的事情。那像我们洛杉矶在做一些回收工作坊，开回收工作坊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就坐在我们自己的椅子上，然后随着老师的带领，我们每个人就可以随着他的语言，然后进入到其他的转世经验，或者是甚至到外星去哈。因为有一个朋友在问我说，他做梦的时候梦到他去外星，我说这个在我们这边课程当中是老师在带的时候是没有什么奇怪的，也就是说其实你的意识是可以没有边界的，是没有限制的，那同时的可以有同时的时间，那因为可以同时的时间，所以就有同时的地点。好，比如说洛杉矶跟台湾，你可能坐飞机要12个小时，好，假设这样讲，没有，事实上是14、15个小时。但是呢，如果没有时间的限制的话，就是一个念头你就跑到这边来了。我相信有很多人会有这个经验，就是有亲人过世的时候，即便你今天不管在哪里，你在那个地方会突然接触到这个信息。好，那有一些在写灵体出语的人呢，他们有提到说，好像欧洲曾经做一个实验，就是在4个地方还是5个国家，区域非常严的，可是在同一个时间每一个地方的人都看到这个人的出现这样子。好，那这个书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所以我也不能够引比较具体的资料给大家。不过我只是跟各位讲，如果时间不存在的话，那么空间当然也就不存在了。那假如说时间跟空间都不存在的话，那么可能性就变成无限的。那假如这些东西呢，赛斯所传的资料都不是一个概念而已，都不是在讲好玩的话，那如果说真的不是在讲好玩的话，那我们就必须要来看看赛斯，这是第二个信，他写给我们的第一封信应该是在个人实相本质里头，那一封信也蛮感人的。那这一封信里面更是告诉我们说，你们跟宇宙间是一对一的关系。那所谓宇宙的话，当然就是所谓的你的内在存有了。那有人对这个存有 entity 这个字他们做研究了，他们认为说存有 entity 在早期希腊文当中，它并不是你以为的那个只有是有的那个部分，而事实上它是一个 being， 它是一个活的，就是不断在扩展，就好像我们是一个 human being， 我们是一个生灵，然后我们有自我意识，我们不断在拓展，我们在学习，我们在创造，我们有我们的需要，我们有我们的渴望，那我们希望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是一个 being。 那存有这个字呢，它事实上如果以早期很早的这个希腊文的字义来讲的话，它是比较是一个病的概念。好，那是一个病的概念的话，不是生病的病。好，这讲个笑话给大家听了。好，最近我一个朋友，好，因为我们在只能在家里嘛，那他要我帮他订一些东西，我说你要订什么，他说他想要订那个拼多病。好，我说这个拼多病不是你吃的啊，他说为什么，我说这个是让姘头生病，那你又没有姘头，你干嘛要让姘头生病？开玩笑的啦，这有够无聊哈呀！不可开玩笑，这纯粹开玩笑哈。有的时候就是觉得课程如果很无聊的话，我们就找一些话题让它比较好玩一点。那就像今天的话，我想也在想玩一玩，就是说把一些新的方式或新的做法哈，放在录音带里面哈，给大家做参考。那我想跟各位讲一下，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时间晚了，我并不想上很久的课程，那我只是大概提一下夏日及冬日的这一首诗，然后再提一下那个赛斯的这封信。那罗的前言当中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是有关于真他所补充的那些内容的话，我们的下礼拜天我们再来把它补上。那我这里顺便说一下，其实赛斯写的原文书是写的很美的，好，那跟念中文的感觉不太一样了。我觉得他的诗是每个字都是非常的平易近人，可是他的诗是蛮美的。 比如说 summer is winter, today is tomorrow, and present past, nothing exists, and everything will last. 所以它跟我们翻译成我们中文字就会比较有那种比较古文的优美哈，万事皆空，世事皆永恒，就好像蛮老邪旧的那种感觉。可是人家写的这个诗是非常美的，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把这个英文的信拿出来看啊。我觉得这首诗是罗说它是不成熟的作品啦，可是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它是根本就是一个悟道的作品哈。那当然，其实在他的戏里头他有提到，他说我们在物质的层面当中，我们在时间里面，甚至说我要在时间里面在你们时间里面，在使用时间的人的脑海里面去告诉时间是什么，他说这个实在是不太可能的事情了。就好像说你对一条鱼，你告诉鱼说水是什么，水在水里面的鱼它不会知道水是什么了，他你怎么跟他讲他还是听不懂的。好，那我觉得说也蛮幸运的，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未知实相，让我们在个人实相本质完了之后，能够再重新用另外一个眼光知道我们一直在强调的，我们怎么用个人去得到这个成功啊，我怎么去扭转我的问题啊，我怎么获得问题的解决啊。其实账本又不是只有一个，好，就算今天你都成功了，比较重要的是你还是要观察关心你内心里面的状态。你来这里不是要取得财富的，因为没有一块钱你可以带到天上去，对吗？好，那你也不是要取得名利的，好，因为其实对内在来讲没有任何的名利你都可以有的。好，那你也不是要取得别人对你的尊敬或什么，我觉得那都不是的哈。好，因为对最大的尊敬还是你对自己的尊敬啦。好，如果你能够了解到学身心灵或者是学赛斯资料，其实真正的话就像赛斯今天在讲的这些观点，你比较重要的是你要跟你的内在做接触。好，然后呢你更重要的事情是你想做的事情，想表达的事情，好，尤其是内心的爱跟美能够真正的表达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账册真的不是只有一本，好，那这里有账册，可是内在还是有账册，那内在的账册还有内在的账册，那我们不是为了自己在谋取任何的利益，我们要的是什么？是我们自己个人的转化，个人的进化，好，我们个人的理解，好，那万事皆空，世事皆永恒，就没有事情它是真正会过去的，它会都会留在你的心里面，会留在你的意识田里面，那会从长久的跟你相处。所以我记得我在 Facebook 上所写的那一段话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写我们自己的爱跟美的故事，好，那我不是在用一种美感或者艺术感在提很美的一个诗句，不是的，我是由衷的这样感觉，好，今天你的任何的表现方式好，你都会存在你的记忆里面，就好像你曾经比如说这样讲好了，多少年前你曾经帮过什么样的人，你内心觉得很不错的感觉，其实这个感觉它会一辈子跟着你嘛。那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一个丑陋的事情，或者是害人，那就算对方不知道了，就算这是暗算，然后对方也 无可反抗，可是真正折磨你的不是对方，因为对方的损失可能他很快会补回来，可是我们内心里面的那个愧疚感可能一辈子都会受到折磨的。那你也常常听到很多那些罪犯人他们在讲真正的问题是犯罪之后你内心里面的折磨，那种强烈的罪恶感，我觉得那个才是真正的难过的点。好，那都有可能会成功，都有可能没有说一定事情就一定会被知道，但是对内在来讲的话，应该没有什么事情是会可以被隐瞒的啦。我个人是这样觉得。我无聊昨天在看一个报道嘛，就谈到开膛者杰克这样的一个故事，这好像在一两百年前在英国发生的事情吧。然后连续杀了五个人，而且这些都是女性，而且有很多是那种性工作者。然后呢，他一再的跟警方挑战， 然后每一次都不是把对方杀死而已哈，还会把对方的内脏全部挖出来，然后把身体毁容之类的，就很侮辱对方了，那也很侮辱警察。那事实上这些案子到现在为止好像都没有破，但有一些嫌疑的人呢，可是没有确定是哪一个。但我个人是觉得说是啦，我知道这个事情好像并不是我们觉得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不是说做了坏事情就立刻被逮到，不是，他也可能有可能不被逮到的，可是他内心的折磨可能比他被逮到还要更加的严重。为什么呢？因为被逮到你就是反正我做了一件事情，我用另外一种方式做偿还，那你内心里面就平了嘛。可现在是说你所做的事情他会生生世世跟着你，就算你今天没有被抓到了，可是在你的意识田当中，你内心里面一直都会有一个亏欠，就是说你做了什么事情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良知，我们其实要面对的是我们内心的良知，而不是外在的形式。外在形式你就算没有被发现了，可是你内在良知会折磨你啊。那我对我这个朋友就是这个录音档这个朋友，我其实是觉得他不需要任何担心啦，因为我对他是非常有信心的，我也相信他很快会有非常好的突破。那以根据他的这种这么强烈的信心这么强烈的一个动力，那我觉得是很值得骄傲的我也在我相信你会听我的课程啦，那我在此鼓励你，我也谢谢你。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此结束。我知道今天讲的非常少，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有呢今天我好像也累了，所以讲话也不是那么清晰，那我们就到此结束。那么在此问候各位晚安，然后也祝各位有一个非常好的一天，祝福你们。那我是赛斯在此送上一份我能够给出去最大的能量给对方，能够增加你的生命的信心。谢谢大家。